家好，我是 Davina 小戴，欢迎跟我一起用科学方法打造美好生活，用逻辑改变世界。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谢谢就是请我喝咖啡的那些人，这当中呢包含了 Joy、 蒲又多、 Leo 还有 Wen， 谢谢你们请我喝咖啡。那这个 Wen 呢，他是这个播客播壳的主持人哦，之前呢我有接受他们的这个访谈，然后呢上了他们一集的节目，在播客播壳的第九集。那如果大家对于小戴平常做 podcast 的一些流程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就是去听这个播客播壳。那么蒲又多呢，他是说到啊，他一开始是因为 coding 的关系哦，所以想要查一些跟逻辑有关的资料，然后结果找到了我的频道。那但是其实呢，我的频道讲的东西比较多是关于这个自我认同啊、自我觉察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展开了一个这个这样子自我探索的旅程。那我想要跟蒲又多分享的是说啊，其实这年头呢，单纯只会 coding 的工程师已经渐渐的开始不是那么受到欢迎了。原则上呢，现在做工程师的话还是会比较希望说工程师可以跟其他的人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那么因为小戴我自己也是工程师出身的嘛，所以我相信呢，我的内容应该对于工程师来说是比较容易听得下去的，我自以为是这样啦。所以呢，我希望呢就是我的内容啊可能对你 coding 没有什么帮助啦，可是呢对于其他的部分，比如说沟通表达能力的部分，还是可以有一些些许的帮助。我在我的频道里面呢，常常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如果想要改变一些事情，就要去找方法，绝对不是说诶，我许愿想改变就能够改变的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找方法呢？我的频道介绍的东西呢，可能是比较偏向哲学思想的一些东西，好，对于具体的方法可能琢磨的就比较少。那我最近呢听到一个 podcast 叫做呢生物骇客笔记。老实说，我第一次听到生物骇客这个词。简单讲，像前一阵子呢有这个新闻说马斯克啊要在这个人类的大脑上植入晶片，好，然后植入之后呢大家就会变聪明，好，这是其中一种。或者是说现在有些国外的公司呢，他们是在做基因编辑，就是呢可以编辑我们大家的基因这样子。像这种就是听起来就很夸张，想说哇，这科技也太厉害了吧。好像这种东西呢就是所谓的生物骇客。不过我刚举的例子呢可能就比较高科技，比较有点难以想象，因为还是个未来的一个科技啦。平常呢大家一般身边能够接触到的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心理学啊、医学啊、健身等等这种。好，简单说呢，它就是各种呢能够把人变好的科学方法。那么呢，我这个频道分享的呢通常是比较偏向哲学思想的内容嘛，毕竟这个我也不是生物科技起家的，我对那些东西也不是很懂。那在这个生物骇客笔记那边呢，它有介绍很多不一样的方法论，就是一些比较有科学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听听看，听听看那边有没有介绍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你问题的方法。不过呢我这边顺便啊就是也提醒大家，在找方法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就是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到这个逻辑的根本原理是什么。像我听这个生物骇客笔记的第二集啊，他就有讲到说诶，我们要如何提升专注力。好，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控制血糖的平稳。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有介绍一些不同的饮食法嘛。可是呢那些饮食法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其实必须要大家自己判断。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个重点，就是说他有提到说血糖平稳才是能够控制我们专注力的一个重点。所以其实那些饮食法是方法，可是重点呢是控制血糖。所以有些东西呢不见得是要用饮食法来处理。好像我听完之后呢，我的感想就是说哎呀，我可能真的还是该戒糖了这样。好，因为呢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是还没有完全戒糖的状态。就是我没有那么常喝饮料，可是 我还是就是喝饮料还是希望是甜的，对，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戒糖。所以说当我听到他的那个 podcast 的时候，对我来讲啦，我都不用先去提那些什么饮食法，我可能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要先戒糖。那如果我连糖都没有戒，那我就去做他的那些饮食法，听起来就会有一点本末倒置，就是说你可能该做的基本都没做，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好，那这样子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想。好，所以总而言之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先进的科学方法感到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的话呢，就是可以去他那边听听看。好的，那我们现在呢终于要来讲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聊这个不合群的勇气。上一集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聊的是说我们要如何去融入一个群体嘛。可是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批判性思考啊，其实是要我们学习打破框架来思考，就是说你不能够人云亦云嘛，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好，大家都说这个地球是平的，你就跟着觉得地球是平的，然后呢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就算呢已经有人绕地球一圈了，告诉你说没有地球是圆的，你还是觉得地球是平的。好，无视那些客观的证据存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符合我们批判性思考的精神了嘛。好，可是呢这个合群啊跟不合群的勇气，这听起来两个概念就是互相冲突的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从这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呢？我在听这个哇塞心理学的时候啊，蔡老师呢他就有引述这个研究指出，当我们一群人在讨论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提出了不合群的观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去坚持你的观点，你的论点，然后啊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再表示出你的妥协。那这样子只要你在最后一刻表示妥协了，别人呢就不会觉得你是个不合群的人了。可是实际上啊，我们在这个讨论的环境，在实务上操作的时候，其实呢你并不会知道这个最后一刻到底是什么时候。可能这个讨论很快，可能这个讨论很久，你根本无法掌握最后一刻的时机点。所以呢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的做法呢其实会是一直表达我自己的坚定的立场，好，就是表达我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是愿意妥协的，我就会一直表达出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出来。所以呢当开会的时候啊，如果我对于这个会议上的主流意见好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通常呢我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回合来进行处理。第一个回合呢，我一定就是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嘛，你必须要表态，好，表达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那个不合群的意见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通常就会有人想要来说服你，就是觉得你的意见可能不是那么理想，他想要说服你，让你呢去接受多数人的意见。那所以呢第二回合呢，我就会尽量表达出自己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意见，然后呢设法把这个不同意见当中的优劣就是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分析给大家听。那因为通常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是会有一些讨论的嘛，好，讨论不同的做法，然后到底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好，不见得这个工作要完全由你自己来做，你也可以就是询问的方式问别人。好，如果你自己的这个分析整理的能力还不是那么好的话，好，也可以透过其他人的协助一起把这些优劣整理清楚。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方案的优劣都整理出来了，然后呢你的方法可能就是明显的比较好嘛，你一定是觉得你的意见比较好，所以你才会坚持这个意见啊。如果这个时候你的意见仍然不被采纳，那通常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是政治问题或是资源问题。诶，你的意见很棒啊，可是老板就是不会同意啊，或是你的意见很好啊，可是要花太多钱了，我们就是没钱啊。好，通常都是因为这些因素所造成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去搞清楚这个原因，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不能够采取你的这个意见。好，你要把那原因啊问出来。因为呢假设它是政治问题或是资源问题，你要把它问出来你才能够搞懂嘛。好，你才会对于你所处的环境的一些政治状况、资源状况有一个更好的掌握。所以呢在这个第二回合当中啊，其实我们仍然是会受到拒绝的。毕竟被称为这个不合群的论点一定就是大家不接受你的东西嘛。 所以呢在第二回合呢你仍然是失败的，就是没有说服大家，这一定很正常，你也不用觉得很难过。当你前面两回合该做的都做了，你已经表态了，然后呢你也已经把所有的这个优缺点啊都已经整理过了，分析过了，你仍然受到拒绝。好，那接着呢你就要做第三件事情，好，第三回合就是最终的表态。我认为该怎么做，好，我坚持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可是呢我愿意体谅，好，体谅各种的情况，比如说政治问题啊，资源问题啊，我知道那是没有办法的，好，所以因为我愿意体谅，所以我愿意妥协。那所以呢在第三回合之后我就不会一直去坚持我的想法了，好，我就会顺着这个妥协的意见，然后呢想办法跟其他人一起合作，把这个大家所认同的意见去把它做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人就是来问说，哎，那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的时候呢，你就要再一次的表态，好，表示说，哎，你的想法就是那样，你坚持你刚刚的想法，可是呢你还是会愿意妥协，就这样，就也就是说你的想法一直都不变，好，你是为愿意妥协的，你愿意为了大家的意见然后跟大家一起努力。大概这三个回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不过呢我虽然这样子讲起来是三个回合啦，可是这三个回合不见得会是在一场会议完成的，也有可能是说，诶，可能会议前就已经进行第一回合了，好，会议中进行第二回合，然后第三回合搞不好是下一场会议，也不一定，好，也就是说这三个回合并不是同时间会一次完成，好，不一定是这样子。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简单讲就是说先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嘛，然后表达完了，然后也分析整理完了，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势，那你就必须要去顺势而为。像我最近呢有在看这个三国的影片，好，古代就是在打仗嘛，对不对？那对于这个我们战争该怎么打，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到底我们要弹劾呢还是要攻打对方，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那些什么军师啊谋士啊等等，好，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可是啊一旦这个君主他决定好该怎么做之后，这个时候呢理论上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人哦，包括一开始反对那个意见的人，都必须要去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是照着这个主子的意思，好，然后呢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朝着那个方向去做。那如果呢有人的想法不一样，有人没有朝着那个方向去做，那那个军队就会分崩离析了嘛，好，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好，大家意见不一致，那就不用打仗啦，就玩玩啦，好，就是大家不合群。所以其实呢从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到底什么东西叫做合群，合群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合群之内并不是说叫你不要讲话，或者是一直坚持己见不配合别人，或者是说你心中暗怀鬼胎，这个老板要用他的意见不用我的，那我就在背后扯他后腿，好，像这样子，那这就是不合群的表现。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啊其实之所以要去强调不合群的勇气，某种原因是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合群过，就是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合群，搞不清楚合群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才会把这个提出不一样意见想法的人，好，去冠上一个不合群的标签。可是其实你提出不同的想法，这并不是不合群啊，因为所谓的合群并不是说你要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情，成为跟别人一样没有特色的人叫做合群，合群不是这样子的。所谓的合群是一群人拥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呢各司其职，每一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一起努力达成目标，这个才叫做合群。所以说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合群这个定义是有所误解的，他们以为就是大家一样这才叫做合群，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像我们在打篮球棒球等等各种运动赛事，难道每一个人的位置都一样吗？不是这样子的吧。好，或者是说我们在打电动，有一些什么团队拓荒啊，或者是像电竞比赛，每一个人负责的东西有一样吗？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是做不一样的事情，做他们擅长的事情， 然后呢，彼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个才叫做合群。这些我刚刚讲的，不管是运动也好，电玩也好，这些东西都叫做 game， 而且呢，他们都是属于合作的 game。他要求的呢，从来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一样看法相同，而是说我们必须要以团体的角度来看，好，每一个人就是要能够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专长，然后一起努力。那如果呢，你说合作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看法相同，你能够有办法很好的完成这些合作的 game 吗？肯定是不行的嘛。好，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合作有所误解，才会导致我们必须要去讨论不合群的勇气。所以对我来说啦，就是比起关注在这个如何提升不合群的勇气这个点上面，我会觉得就是提升我们的合作能力可能会是更有价值的。那当然啦，我们总不可能说完全不顾他人的看法嘛。好，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合群，那该怎么办？好，所以呢，我刚刚才又说了嘛，我们只要能够表示愿意妥协，那么呢，其实别人也不会觉得我们不合群了。那么呢，开会是一回事，朋友跟朋友之间相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如果我们今天是面对亲朋好友，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对我们贴上这个不合群的标签呢？通常这个时候啊，我就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不合群啊，有没有去影响别人？比如说呢，像那个同婚，老实说，我觉得你要跟谁结婚，只要你家人高兴，跟我们普罗大众并没有什么关系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我的这个不合群并不会影响别人的话，我就会直接无视这些人对我的批评，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合理的。好，你今天说我这个不合群，是你在干涉我，不是我在干涉你。所以说如果我今天不会影响别人的话，我是不会理会别人对我的批评的。那假设说，如果我今天啊，我的这个不合群的动作真的是会影响对方，好，比如说我是个夜猫子，我都是在晚上活动的，好，结果呢晚上乒乒乓乓，邻居觉得我很吵，那这样子就是变成是因为我的时间跟别人时间不一样嘛，好，所以我影响对方了，这种时候我才会考虑做一些微调来配合。好，比如说这个我可能晚上就会比较小声一点，好，类似像这样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我会不会影响别人嘛？好，假设呢我真的就是觉得我不会影响他啊，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还是会接着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那个对方啊是不是我很在乎的人，然后呢我会去想要厘清说他在意的点，好，他在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要不要去满足他在意的这些东西。这种情况啊最常就是出现在父母面对子女的时候了。可是呢有的时候啊，父母提出一些想法是因为他们关心我们，可是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好，有的时候可能父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那通常呢，如果我们的这个不合群的动作是可以带来好结果的，好，你可以做出一些成绩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别人是不会说什么话的。就像这个有些人啊，他们就是不当公务员然后跑去创业，那如果他今天创业有成，你觉得还会有人讲什么话吗？好，当然是不会讲什么话啦。好，所以呢像这种时候就是个人的选择啦。好，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说那我还没创业啊，我想要去创业，可是我怎么知道我创业会不会成功？好，那就是你要去做的选择嘛。好，不成功变成人，就是你要去想想你成功的结果可能是好的，可是你失败的下场可能是会更惨。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你愿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要去创业嘛。好，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被贴上标签的东西呢，可能不见得是这种能够拿得出成绩来的。好，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比较用简单的方式去满足对方。像我当初啊一毕业的时候啊，我爸爸他就很急着希望我可以赶快找到工作，后来我就去推敲他的心思， 我觉得他其实呢并不在乎我的工作到底是好还是坏，好，他其实只希望说当别人问起他的儿女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有办法回答对方。那所以其实呢，你说他是出自于关心我吗？好像也不是，他是为了他的面子。可是无所谓嘛，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困难，就只是希望我可以拿到一个工作而已。好，我认为这是我办得到的事情，然后我也没有说这么的排斥。嘿，所以呢，那我就是配合我爸爸，好，赶快去找一份工作，因为毕竟他是我在乎的人嘛。好，我就是赶快找一份工作，让他的面子比较过得去。好，那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那当然这两个问题也不是万能的啦，齁，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的判断靠这两个问题是不够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回到我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原则，就是尊重与体贴，从这两个点来出发，然后去判断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像我刚刚说，诶，我去找工作，对我来说我是去体贴我父母的面子，然后呢我想办法不要让我的父母担心。那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一群人，他都在聊动漫，那这个时候你总不会突然插话题跟他们聊电玩吧？因为我们突然插了一个话题，其实对于这个开话题的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太尊重的行为，好，而且呢可能是有一点点白目的行为。所以说啦，在我的生活中呢，其实啊我并不会去考虑做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合群。好，我判断的标准不是他到底会不会合群，我有我自己判断价值的一个方式，好，包括我刚刚讲的，好，什么样叫做合作，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合作的，或者是说我待人处事，好，我有没有给予对方尊重，然后我有没有给予他体贴，我考虑的点是这些，而不会去在乎到底我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合群的。好，所以说如果最终我做出来的结果被别人判定是不合群的，那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当初选择我的价值是在哪里，因为我知道我当初这个出发点在哪里，我认同价值在哪里。好，所以呢就算被别人贴上不合群的标签，我觉得我也是可以支持下去。像这个忠实的听众 Ruby，他在听了第二季第19集《别让偏见毁了你一生》这一集听完之后呢，他就私讯告诉我，他觉得啊能够无视别人对于小菊的批评，然后呢不去附和他人，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那我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呢？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对于批判性思考我是有一个信仰在的，就是说我相信我必须要去亲自采集证据，或者是说我必须要去多方查证证据，我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不能够别人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因为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我是有信仰在的，我相信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好，所以呢我才可以无视别人的批评。就像有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你会因为别人不信你的宗教然后你就跟着放弃自己的宗教吗？应该不会吧，应该没有这种人吧。好，所以因为你有了信仰，你才能够去抵御旁边的人对你的那些闲言闲语，然后呢你才能够去产生这个不合群的勇气。也就是说呢，我之所以拥有不合群的勇气，那是因为我有信仰，就像这个信仰宗教一样。那只不过呢我的信仰是我自己去透过亲身经验然后呢去寻找来的，所以呢我会对于这些东西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可是如果大家只是听听我讲，自己并没有身体力行的话，那其实对各位来说就不见得拥有相同的效果了。好，所以呢我会鼓励大家真的还是要自己身体力行，自己去做，你必须要用自己亲身的经验来验证它，因为这样子这些东西才会真的属于你。就像我前面提到了合作，我跟大家去解释了合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大家听了之后呢就会理解嘛。好，你就会听到说，哦，原来合作的意义是这样。可是这个意义是真的吗？对你来说是真的吗？你必须要去实际跟别人有合作的经验，去验证这个意义是不是真的。那验证过一次你会觉得，诶，好像对哦，验证第二次第三次你就会慢慢觉得说，诶，真的耶， 这个合作的意义好像是真的。第四次、第五次，你跟别人合作的经验越多，你就会慢慢开始发现说，就是应该这样，好，合作的意义就是这样，你就不会对于这个意义感到迷惘了，它就会成为你的协议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会说成为你协议当中的一部分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成为类似你信仰的存在了。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对于你合作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好，认为你的想法不正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会很容易变得激动，好，你的协议的流动速度就会变快，因为呢，你的信仰受到了挑战。那所以说呢，当你意识到你开始激动了，好，你的协议有不寻常的流动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叫自己冷静。好，你意识到你现在激动，你就必须要去冷静，因为呢，别人讲的他也有可能是真的啊。虽然说你过去的经验已经几乎是确认合作的意义就是如此了，可是呢，有没有可能别人讲的也是真的？所以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么冷静，好，协议流动的速度变快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提醒自己，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呢，接着你就要去寻找客观证据，然后呢，透过逻辑验证，去验证对方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搞不好他所说的话也是真的啊，只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所以呢，你透过证据，透过逻辑验证之后呢，接着你再继续用你的经验再去反复的验证它。那这样子呢，你就会知道对方讲的到底，如果它是真的，是真在哪里，如果它是假的，又是假在哪里。我们必须要用实验跟客观证据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而不是用情绪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批判性思考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子的一个流程，其实呢会经常发生。好，因为呢我们人是有各式各样的信仰存在的，好，不会是只有一个。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你就会找到越来越多你的信仰，好，也就是你相信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那么以我自己来说，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尊重与体贴嘛，好，这就是我所找到的其中一个信仰。这个东西呢，对我来说是人际关系逻辑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下一集呢，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然后我又是怎么样去应用它的。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